战争巨人拿破仑。法国大革命引起了欧洲各国封建王室的惊恐，在他们的支持下，法国的保王贵族势力在法国南部发动了叛乱，占据了战略要地土伦军港。英国和西班牙的十多艘军舰开始进攻土伦，收复土伦成为法国革命政府的当务之急。政府派出两支法国军队包围土伦，还让特派员萨利切蒂去督战。土伦原本就难攻易守，保王军队又有英国和西班牙的军队相助，所以更加猖獗，攻不下土伦，萨利切蒂也束手无策。这一天，部下报告说有人来访，随即一个个头不高、脸色苍白、鼻梁笔挺的青年军官走了进来。他带着科西嘉土音的问候，使萨利切蒂顿感亲切。他们两个人都是科西嘉人。莱克呢，是奉命去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炮兵卫官拿破仑·波拿巴。他路过此地，听说同乡兼至交萨利切蒂在这里，就前来相聚。看到萨利切蒂愁眉不展，拿破仑询问原因以后，立刻转身观看土伦的地图。对了，萨利切赫猛然地想起，拿破仑读过军校，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巴黎军官学校，最出色的科目之一就是地理，而且又拥护法国大革命，于是向他求助。拿破仑看着土伦港的地形图，略作沉思，那双如鹰隼般锐利的目光顿时神采飞扬。他指着地图上土伦港口的里卡尔半岛，向萨利切蒂说出了先攻占里卡尔半岛，然后在半岛上集中炮兵火力，就可以内轰土伦城堡的王军，外击英西舰队的取胜之道。萨利切蒂大喜过望，立刻向法军司令全力推荐拿破仑，请他出任攻击土伦的炮兵指挥。1793年12月16号，按照拿破仑的作战方案，法军经过三个梯队的冲锋，拿下了里卡尔半岛。拿破仑参加第三梯队作战的时候受了轻伤，他军裤沾着血迹，但是仍然沉着指挥法军用里卡尔半岛上所有的大炮轰击敌军，果然立即见效，土伦终于收复。一份土伦之战的报告被送到巴黎公安委员会，其中写道，无法用文字形容拿破仑这一战的功绩，他具备伟大的知识以及同样伟大的智慧和勇气，遗憾的是用这些语言对于极有天赋的将才而言仅仅是一种空泛的评价。三天后，公安委员会命令陆军部把卫官拿破仑破格提升为将军。凑巧的是，当时法国最有权力的公安委员会的核心人物罗伯斯比尔的弟弟正巧也在土伦，他把亲眼目睹的拿破仑的功绩也详细的用书面报告了巴黎。两年后，时刻企图复辟的封建王朝贵族保王党势力又在巴黎煽动民众游行示威，当时巴黎的卫戍司令梅努暗中支持保王势力。梅努被撤职以后，新上任的司令巴拉斯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局面。明天保王势力2万多人将向巴黎革命政府所在地发起冲击，而自己眼下能够调动的只有6000人。无奈之际，他突然想起土伦之战战功卓著的拿破仑。由于罗伯斯比尔兄弟俩被杀害，拿破仑也受到牵连，他只好无奈地在地形测量部的办公室里消耗光阴。巴拉斯命人火速把拿破仑找来，告诉他目前的危机局面。拿破仑思索片刻说，如果所有人员归我指挥，我就可以镇压这场叛乱，请放心，一切结束后我才会将剑入鞘。第二天，拿破仑连夜调来炮群，在国民议会的广场上向保王武装轰击，不到中午，叛乱武装就抛下了几百具尸体仓皇逃窜。拿破仑随即出任巴黎卫戍司令，半年以后又升任法军远征意大利军团司令。从此，这位出色的军事统帅在欧洲战场上几乎是所向无敌。意大利之战，奥军名将维尔姆泽兵败被围，只得投降。拿破仑又远征埃及，占领开罗。然后拿破仑返回法国，发动戊月十八政变。30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法国权力无边的第一执政。他用军事占领扩大法国的势力，改变了欧洲各国多年来的疆域。拿破仑东征西讨，严重地打击了欧洲的封建势力。英、奥、俄、普鲁士等国王的君主连续组织反法同盟，但是兵员众多的同盟在拿破仑快速机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攻势面前一败再败。1804年4月，法国议会授予拿破仑世袭皇帝的称号。 法国大革命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又变成了专制帝国，野心勃勃的拿破仑当了皇帝。他用和贵族妥协的办法维护新生资产阶级利益，他公布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民法典，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所有制和等级制度。这一年的12月2号，巴黎圣母院举行隆重的法兰西皇帝的加冕仪式。千百年来，欧洲各国的信奉天主教的君主登基王位的时候，都要由罗马教皇亲手把皇冠戴在他的头上。这个仪式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表示君王的权力是由上天的神赋予的，不是任何人都能称王的，所以百姓必须对他服从效忠。这个君权神授的仪式也使欧洲封建社会当中的宗教势力异常强大，长期以来没有人敢动摇他的地位。自是战功赫赫的拿破仑似乎漫不经心地出现在加冕仪式上。年迈的教皇从罗马专程赶来，他念着经文，慢悠悠地捧起了金灿灿的皇冠，正要把他戴到拿破仑头上的时候，拿破仑突然伸手从教皇中取过皇冠自己戴上，脸上露出了骄横的神色。仪式神圣的气氛瞬间就被破坏了。看到这一幕，周围的大臣僧侣不是表情尴尬，就马上扭过头表示没有看到。这一幕不知道是不是拿破仑有意当众表明他对法国宗教特权的蔑视。73年前，他就下令通过和教皇订立的政教协议，规定天主教不是国教，而是大多数民众信奉的宗教，法国教会必须听从国家政府。这一手也是拿破仑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封建体制的削弱。或许这一幕发生的时候，拿破仑想到的是自己出身于科西嘉的小城阿亚科修，父亲病故以后，家中曾经负债累累，使他从平民当中崛起，没有什么波霸王室之类的贵族门第，全凭自己的战功才做皇帝，和君权神授毫无关系。平民出身的拿破仑战功辉煌，和他能够不分门庭大胆启用作战勇敢的将士密不可分。那个时候，欧洲各国军队的将领大多出身于名门贵族，是贵族子弟，但是拿破仑手下的元帅有目不识丁的勒菲弗尔，父亲是士兵的拉纳，勇敢的骑兵元帅缪拉也是从士兵当中破格提升的。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兵，拿破仑的这句格言使他在军队当中几乎得到了从士兵到将帅的一致拥戴。1812年6月，拿破仑率68万大军攻打俄国，遭到库图佐夫等将领率领的俄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半年以后，在俄罗斯的刺骨寒风当中，拿破仑带着1000多禁卫军官兵率先仓皇逃离俄国，仅有3万多名残兵败将跟着他。一个好统帅的品质综合好比一个正方形，他的底和高应该始终相等，这底是性格、勇敢、英勇精神和果断，这高是智慧等智力因素。倘若底长于高，统帅就会迷恋于战斗，比理智实际需要的走得更远。相反，如果高大于底，统帅就会缺少勇气来实行自己的计划。拿破仑曾经用那个生动的比喻说明军事统帅的整体素质，可惜的是他自己呢却往往迷恋于战争。兵败俄国回到巴黎以后，拿破仑在莱比锡一战当中又败给了组成第六次的反法同盟的各国联军，被迫退位流放厄尔巴岛。路易十八在法国复辟了波旁王朝。